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查考的题目是四种拜神的态度。我们早上要以旧约圣经经卷当中的一章来作为我们查考的范围。我们一起来翻开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撒母耳记下第六章，这一章的范围并不长，所以小弟先从头到尾念过一次，让我们在座的好朋友以及弟兄姐妹能够稍微复习熟悉一下这个内容，我们再来做讲解分享。旧约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一节，奉主耶稣圣名读经。第一节，大卫又聚集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3万，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岗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的时候，亚西约在柜前行走。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锣作乐跳舞。第六节，到了拿梗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6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16节，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18节，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20节，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名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阿们。我们刚才很快的将撒母耳记下第六章读过一遍。在这里我们知道，这里记载了一件大卫王国一开始建立之后信仰上的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就是重新迎接神的约柜回到当时的王城，以色列的王城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改名叫耶路撒冷，这里叫大卫的城，就是后来改作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照理来说这是一件大喜事啊，可是我们在刚才看到了，却也发生了一些遗憾。所以从这一章当中几个人的反应与作为当中，我们看到了神对这些人的回应是怎么样的。我们说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至高无上独一的真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 什么是又真又活的神呢？我们再来看旧约一个经节作为参考，但是请大家哈、用你的书签把撒母耳记下第六章这里做起一个记号，我们常常会翻回来了哈、我们请一起来看旧约圣经约伯记34章是1节到12节，约伯记34章的11到12节，旧约圣经651页，651页哦，这很好了哈、我们当中如果好朋友慕道朋友，你来不及跟着翻圣经的话，圣经回家再练就好了，注意听，可以直接看荧幕没有关系的哈、好。我们看这上面哦，34章11节，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12节，神必不作恶，全能者也必不偏离公平。阿们。这里说神必不偏离公平，神的公平呈现在什么地方？11节告诉我们，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所以前面前半节11节的叫做做不好就得报应，后半节就做得好就得报答。从神来的报应跟报答，这就是又真又活的神所显现的一个性质。所以一般来说，我们所认识这一位神呢、他是宽容的，他是怜悯的，他是慈爱的。所以呢，有些人说啊，怎么会呢？我看到这个世界上啊，有那么多恶人，在教会里有那么多的敬虔人，可是我看到这些敬虔人常常在苦难试炼当中啊。他们那么依靠主，他们那么向着主，好像没有得到报答、我们看到外面那一些啊，我们都看不过去的那些恶人，为什么神啊容忍这些恶人存在这个社会上呢？为什么神一直没有去报应这些恶人呢？所以我们觉得啊，神的反应很慢，大家会不会这样子？都不敢点头，对不对？实际上反问啊，我们看到很多人就是这样觉得啊，为什么神的报答跟报应不赶快来呢？所以刚才小弟讲过了，我们这位神他是宽容的，他是怜悯的，神延迟报应是为了让人有悔改的机会。所以旧约经文里面有一句话，神不愿意不乐意看到恶人灭亡，乐意看到恶人悔改。或许在我们心中啊，这些恶人已经十恶不赦了，赶快消灭，除之而后快。可是就神来讲不是啊，他还在等待，他还为他们存留最后一点时间跟机会，希望他们能够在生命结束之前有机会悔改。所以一般多数的时间我们都认为神的反应作为太慢了，甚至有些人因此而认为误解 misunderstand 误解神啊，已经不再管你这个世界，尤其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啊，这种思想更盛，因为无辜的人受害很多，作恶的人到处猖獗，所以很少有人认为神报应得太快。但是呢，我们看到刚才我们所读的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大家有没有发觉神的回应相当的快？为什么？小弟认为这是神故意借着这一个事件的作为，要留在圣经里面，赐给我们在座的好朋友以及我们弟兄姐妹，作为我们一个信仰的查考、学习以及借镜。所以有时候神啊，特别显出他的作为来，为的是让我们很快的去理解这当中的所谓的因果关系、前后的关联，让我们从中得到学习跟成长，能够来反省我们自己的信仰跟态度。所以第六章里面，我们主要看到的四个人啊，哪四个人呢？第一个就是乌撒，第二个就是俄别以东，第三个就是米甲，第四个就是大卫。这是我们接下来用短短40几分钟的时间要跟大家再来思考的。大家有没有想一想，这第六章这几个人物，刚才小弟所念的这几个人，是不是都是当时的信徒？是不是？所以我们这里都不习惯点头摇头，对不对？没关系啦，你们点头摇头，小弟都很高兴，不会骂人，增加印象了，好不好？回答错了没关系，增加印象了啊。你们不愿意的话，不勉强了哈，就这样继续了。刚才小弟提到的第六章当中的四个人，其实大家注意的，都是3000年前的信徒。那他们在做什么呢？因为第六章的事件在记载的就是一个拜神的事件，是不是？迎接约柜回到大卫的城，不是就是拜神吗？各位，今天安息圣日，我们坐在这里做什么？不就是也在拜神吗？可 可是只有来拜神就好了吗？要怎么拜？所以神借着这一章的事迹在告诉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拜神这一件事情。这四个人啊都是信徒，这四个人都是我们的前辈，有如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可是一样都在拜神，一样都在迎接约柜。我们看到神给他们的 回应跟反应是完全截然不同的。那发生了什么事呢？好，第一个我们来看这当中出现的人物叫做乌撒。所以刚才我们看到啊，从三节撒母耳记下，我们翻回来，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三节到七节，我们刚才读过了乌撒这个人物啊。好了，乌撒他侍奉约柜，迎接约柜回大卫的城，然后呢他把约柜放在牛车上。那这个牛车呢，而且这个牛是什么？第三节告诉我们这还是一台新车啊。那表示这些人有没有很注重这件事情？有啊，还准备新车啊。大家如果你有出国去玩过，像以前小弟有印象到日本去玩，然后参加日本的那个参观日本的城堡，然后城堡里面都摆着一个一个小弟坐也坐不下去的轿子。我觉得那么小，我这么胖啊，我根本挤不进去啊。我就想说这轿子这么小啊，哇，旁边导游说你不要小看这个轿子啊，这个就是500年前的宾士跟劳斯莱斯啊。大家知道吗？那个轿子小小的，可能两个人四个人抬，然后装饰的很好，整个漆器啊，它一个轿子的价值啊就抵得过三栋房子的价值啦。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六章三节这一台新车，不要小看它啊，你不要以为是我们现在花20万-30万买来的啊，这在3000年前车不容易得到。对他们来讲啊，好像今天教会要办一件信仰的事情，教会集资买了一台5-6千万的劳斯莱斯来载约柜，大家觉得这样好不好？慎重其事嘛。照理说这一份心意是不是很值得珍重？他们用新车还用牛去拉，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里第六节告诉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叫拿梗，那里的河场牛失前蹄，带一个牛去丢大啦，失了前蹄啊，结果可能那个车子倾斜了一下，那个约柜啊，我们不晓得它是不是真的快要掉下来，还只是好像要掉下来。结果这个乌撒这位我们的前辈啊，一看到他可能倾斜了，他赶快伸手去扶住他。小弟问大家，这个乌撒伸手去扶住他是善意还是恶意的？啊，善意。哇，你们有回应太好了，是善意耶，这个叫做好心好意啦。请问这是为了神还是为了他自己？为了神嘛，是不是？结果后来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经文写他因这错误当场惨死。各位，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句话，约伯记那里20章21节，我们不翻了，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认识神，平安福气就临到我们，对不对？小弟的母会家一教会啊，以前那个墙壁就有这么一副经节在那里，很大的字，挂了好几年，给慕道朋友看的，要认识神，平安福气就临到我们。我们今天来就是要认识神啊。我们这位神的性质是什么呢？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约柜要倾倒了，他伸手去扶，结果就出了事情？因为各位啊，神一开始就讲约柜不是可以随便摸的，约柜也根本不应该放在劳斯莱斯跟宾士上面啊。不管你这一台是价值上亿的还是几千万，那约柜要怎么处理呢？我们来看一下旧约经文怎么记载。我们请看旧约圣经生命记10章第8节，生命记10章第8节，旧约圣经230页，好，看荧幕也可以哦。第8节，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阿们。第8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啊，神一开始规定要侍奉约柜，要移动约柜，要抬约柜。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用的动词啊？约柜是要怎么样？是要抬的，而且还规定特别的一支人马去抬。这里只是写利未支派，其实还不是只有利未支派， 大家如果有兴趣，我们不翻这些经文啊，其他的经文记载，神特别从利未支派规定，只有歌辖的子孙可以来移动会幕跟圣幕里面的圣器以及约柜，只有歌辖的子孙可以，而且还规定，还跟歌辖的子孙怎么讲呢？这个记载在民数记四章，我们不翻了、啊，大家有机会可以抄下来回去再翻。民数记第四章规定，歌辖的子孙专门来移动会幕。3500年前会幕里面的这些器皿、器具跟约柜，还其中特别交代，即便是歌辖的子孙，也不可以用手去摸圣器，不然一定死。所以神有规定，一定只有哪些人、什么职分、做什么事，还跟他们讲清楚要怎么做。各位为什么要用抬的啊？我们再来看另外的经文怎么写。我们来看更前面的出埃及记25章，请看旧约圣经出埃及记25章10到12节。出埃及记25章10到12节，99页哦。我们中文和本正旧约圣经99页，第10节，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2轴半，宽1轴半，高1轴半，要果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12节，也要铸4个金环，按在柜的4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要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杠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阿们。各位看到了哈，特别交代柜旁边有4个环子，这4个环子用什么材质做的？这4个环子的功用是什么？要2根皂荚木做的杠在里面，而且不可抽出来。也就是说，放着杠要在上面，移动要靠这2只杠。民数记4章说，连抬约柜的人都不可以碰触约柜。为什么？因为告诉我们，约柜是放在旧约，不管是会幕，或者是第一圣殿的至圣所里面，它上面两个基督伯，它另外一个称呼叫做神的施恩座，是神降临的地方啊。各位何等神圣，连所有利未支派以色列人的大祭司，他们一个世代只有一个大祭司，连大祭司一年啊只有少数几次可以进至圣所里面。而且我问大家，大祭司进至圣所怕不怕？超怕哎、欸！连大祭司拼命为你赎罪，要进入至圣所，你以为他很高兴啊？他进去怕得要命，因为神在里面啊，他怕这自己洁净不干净，心里有罪，得罪了神，死在里面就出不来了。这旧约经文都有记载，施恩座。好了，我们话说回来，还有其他的经文记载，也就是这个约柜必须用抬的。我们简单一句话讲，为什么旧约要规定这么严？因为旧约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材质、每一个形式，使指示的这么严格，都是为了要应验新约的主耶稣来的这一件事情。所以新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旧约的事就是一个影儿、影子啊 ，shadow 啊。新约来的事情才是实体。约柜为什么必须用抬的？约柜里面有什么？有神的10诫法板，对不对？然后到了希伯来书啊，本来在约柜里面的10诫法板，跟放在柜前面的杖、亚伦的杖，还有装着玛瑙的金罐子，在希伯来书第7章也一起移到了约柜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旧约的约柜、旧约的玛瑙、旧约的亚伦的杖，那重新死的可以长出杏树结果的杖，都在预表我们的耶稣基督。这样大家了解吗？那这个杠位约柜为什么要抬？除了它是神降临的地方，是神的施恩座之外，因为抬起来啊，让这个约柜能够跟我们心脏有一样的高度，甚至超过我们的肩膀，比我们的头还高。各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一句话，我们今天主要不是在分解这个啊，叫做尊主为大。凡事啊，让神放在我们的心上，把耶稣放在我们的头上，一切以他的意思为意思，以他的对为我们的对，以他的非为我们的非，这就是抬约柜这一件影儿真正要实现的真正目的。所以神一切都安排好了，大家理解吗？这个约柜不可以用牛车啊去运啊，不可以用手去摸啊，不管你多好心好意啊。所以乌撒 他当时在3000年前跟在这个牛车啦，即使那一辆牛车是新的，即使那些牛是最健壮挑选出来的，即使他是好心好意的，犹如今天的劳斯莱斯、兰宝基尼，我告诉你，这就是不可以。所以，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谈怎么做事情，怎么从事圣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亲爱的同龄长辈，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认识的神就是这种个性，就是这种性质。我们谈论一件事情，才能谈论到动机、方法跟结果，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常常我们有时候彼此会有争论，争论什么呢？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对不对啊？那个人的动机好不好啊？你怎么知道这动机好不好呢？通常都是用揣测的，用推论的。于是彼此之间就有了争执。大家因为采取圣工的方法不同，又有不同的意见，也僵持不下。好了，可是我们常常讲啊，只要我们的动机是良善的，天地可见啊。我的心是良善的，我的动机是正确的，然后只要结果是好的，这样就好了吗？方法要不要讲究？各位，方法要很讲究。你从旧约读到新约，从第一卷读到66卷，这一个神一直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动机要对，结果要好，方法也要讲究，因为连方法都有神的道理在里面啊。所以我们不可以说动机好啦，结果好啦，方法不是神喜欢的方法也没有关系，不是合法的方法也没有关系，不是众人可以接受的方法也没有关系，这不可以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其实旧约有另外一个人物也是这样子，另外一个人啊，他也犯了跟乌撒一样的错误。谁呢？就是我们大家都认识的扫罗王，大卫的岳父。这扫罗王犯了什么错误呢？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13章8-10节，请看《撒母耳记上》13章8-10节。小弟来念哈，349页第8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第10节，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12节，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13节，我们来看13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啦。”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14节，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阿们。好了，扫罗王一样有一样的错误，一样的心态啊。大家看到了，我简单讲哦，时间比较短。扫罗王在那里等撒母耳，先知撒母耳来要做献祭的事，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大战在即呀。要跟他对面的这些强大的军队作战啊，而且他集结起来都是农兵合一的兵啊，以色列人这边，所以大家本来就不太愿意来了，心中都充满了惧怕了。面对对方战争技术更好，武器更精良，更强盛，人数更多，所以他们至少要求得一个平安嘛。什么平安？愿神跟我们同在。所以他们期待先知撒母耳来献上燔祭，然后他们再来打这一场仗。可是等啊等啊等啊，等到预定的时间已经到了，先知撒母耳没有出现。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撒母耳没有出现，不知道是不是高铁故障了，还是公车塞车了。那反正他没有出现嘛，也没有手机联络。结果那时候扫罗王在那里啊，大家看到扫罗王有没有好多振振有词的理由？有呢，他讲了4-5个理由，哎，振振有词，哎。撒母耳来说：“哎，我怎么还没有来，你就献祭了呢？”可能扫罗王想说：“你也是被高的啊，旧约被高就是君王、祭司还有先知嘛，你也被高的，我也被高的嘛，有什么关系嘛？都是被高的嘛。”哎，各位有没有关系呀？然后他就上去献祭了。先知撒母耳说：“你怎么献祭呢？”他说：“哎，他意思大家，我简单讲白话点。”是你先迟到的，你还怪我啊？再来，我看他们来不及献祭了，我们要打仗呢，名都散了， 兵叫军心涣散。现在不赶快来做这件事情啊，大家开始已经逃窜了，打不赢啊，回去。所以为了凝结他们的人气，要集气，所以我赶快献祭。再来呢，哇，他讲好几个理由，哎，恐怕我没有祷告啊，至少我要祷告吧，我要献祭吧，所以我是勉强，哎，我他还讲勉强。各位，这件事情做了，先知撒母耳说：“啊，你气了了啊，你气了了啊，你以为你动机对，你以为你有需要就可以做这件事吗？”好，各位，小弟不再分析了。今天我们在拜天地至高独一真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神的东西不可以乱改啊！我再简单讲一句话，连摩西都会出事啊！有没有？第二次在旷野当中，百姓缺水的时候，然后就叫摩西说：“好，他们缺水了嘛？你现在去站在磐石面前，吩咐磐石出水，用嘴巴。”结果摩西照着他的经验，所以各位信仰的经验。信仰的经验也不可以超过圣经的经文啊，我们信仰常常觉得说啊，我有感受啊，我领受啊，我感动啊，我有经验啊，我已经信主信了几十年啊。各位，不可以让你的经验来超过神的吩咐，知道吗？因为神的吩咐是真理啊。所以摩西做了什么事情？他到百姓面前，百姓叫我现在台语叫我摇八叉啦，大家听有无？摇八叉啦。哇，讲，摩西一生气，情绪一来啊，他忘了神吩咐他说：“你这一次要用嘴巴吩咐磐石出水哦。”他第一次是什么样？他第一次是用杖击打磐石出水的，所以他一情绪一来，他忘记了，他以为说反正是神吩咐的，反正就是要出水嘛，反正我有信仰的经验，以前做过，现在都可以这样做嘛。啪，一打下去，你知道神说什么吗？水有没有出来？有。百姓有没有得到恩典？有。他摇八叉，表现不好，信心不好，反而得到恩典。可是神最在意什么？神跟摩西跟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各位，我现在问各位哦，你们会认为摩西不信神吗？拜托你，我们还讲，我连我都不敢讲摩西不信神啊，我什么东西啊？可是神说的耶。神对摩西跟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你不用进迦南地了，你不用进迦南地了。”各位，你认识这一位神吗？你知道这一位神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吗？我们人叫 personality， 对不对？叫个性啊，这叫神性啊，他从来没有变过，他就是这样子啊。因为那个磐石也是预表耶稣基督可以啪两次啊，可以重钉十字架。一次就够了，死一次就够了。再来就是吩咐，借着祷告，神就会流出活水的江河，就会满足我们的需要了。不要再把耶稣重钉第二次了，没有第二次的洗礼啊。这就是那一次的原因。可是摩西没有照这样做啊。各位，我们可以不在乎，神相当相当的在乎。我在这里讲的不是小弟个人的个性跟我的看法，我是把我所认识的神提供给各位弟兄姐妹当参考。所以看，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三节，请看哥罗西书二章二十三节，285页。二三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各位注意到这里四个字，叫做私意崇拜。哎，能认识这位神已经很了不起了，认识也没有放弃崇拜，还常常来拜他，像我们今天来守安息日，这样好不好？好。可是各位，拜神可以照私意崇拜吗？这不是旧约经文，连新约圣灵都这样在讲。已经2000年前有人照私意崇拜了。什么叫私意崇拜？我们一句话解决：把安息日改成主日，把洗礼改成入教仪式，也不用全身入水面向下，也不用奉圣灵，圣餐也不用照这样子办，拜神也不用这样子做，然后什么都可以改，只要我拜的是耶稣，只要我有向他祷告，这样就好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小弟相信你们比小弟更有智慧，因为你们也有圣灵，这样就好了吗？这样就好了吗？ 这一切神吩咐的几千年，直到我们现在读的圣经，新约圣经主耶稣来之后两千年都没有改过的东西。什么叫做私义崇拜呢？而且有时候照私义崇拜还会让你觉得这个人更谦卑更敬虔。神你没有规定我每天要祷告八个小时以上啊，所以如果我在星期天祷告八个小时，我就可以给安息日了吗？当他说请问你安息日祷告几个小时，我祷告两个小时呢。你祷告两个小时你也敢跟来我讲，你知道我星期天祷告几个小时吗？啊，我祷告四个小时耶，对不对？那我是不是 改星期三？因为我星期三晚上有空啊，我星期三晚上祷告四个小时，我安息日就不用来了。各位可以这样子吗？这是神所赐的圣日，我们今天来到不只是会堂，我们是进入一个时间的范畴 category。 什么叫做范畴？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一个时间的圣殿里，不只是来到一个有形质的地方，各位了解吗？我们是来到了这一群人，神所拣选所拯救所爱的这一群人当中，我们也进入了一个时间的范畴，时间的圣殿里面啊，这就是安息圣日。乌撒的错误在这是第一种拜神的态度，我们希望不要这样子。我们再来看这里面第二个人物，什么人物呢？我们翻回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叫做俄别以东啊。所以从这里十一节到十二节，撒母耳记下六章十一节十二节的俄别以东，我们发觉怎么样呢？简单一句话，我们先来分析啊。在讲这个结论之前，乌撒违逆了神的命令丧命之后，大家看到经文上下文，在这里整个以色列民族在场的军兵以及大卫王本身对神的约柜，请问充满了什么样的感受？充满了敬畏跟害怕，有没有发现心里愁烦啊？哎呀，哪样呢？哪样呢？啊，发生什么代志？咱什么代志没注意到啊？哦，啊，怎么这种事情？大家看到大卫连这个最勇敢的王啊，可以杀死万万的王啊，他敢不敢现在迎约柜入大卫的城？各位，你看到他的，他不敢呢，他不敢呢。大家都又愁烦，又担心，又害怕。四个字啊，不止四个字，六个字。叫做避之唯恐不及，大家看是不是这样子？各位想象一下，这里有一个钟，然后我赖传道啊，不小心来摸到，当场死在这里啊，假设啦。然后请问仁宗兄，你敢来摸吗？你们谁敢的举手啊？不敢啊，打电话给区负责赵传道，区负责我们不敢呢，你来呢？赵传道，我看麦啦，我苦见你啦，你卡电话总负责好啊啦。我是假设哦，你们不要出去乱传哦。就总负责说没有啦，没有啦，我最近这个哇，这个到底什么事啊？不是啦，小弟是假借这个状况，这里我摸啦，马上死掉，你们大家一定不敢靠近，小孩子也抓得紧紧的嘛，对不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太可怕了吧？难怪会幕里面啊还要有个制胜所，吓得要命啊！好，那我们看俄别以东这个人物。我们直接讲啦，俄别以东竟然把这一个恐怖的东西运回他家去。我告诉你，俄别以东家中没有小孩子吗？没什么真哦，我讲台语真，你听有无？啊，他敢运回去呀？啊，他怎么运回去的？啊，放他家中啊，放多久不知道哎。好，我们先假设几种状况，因为圣经没有写嘛。第一种状况是。其实俄别以东也满心不愿意啊，千万不愿意啊，可是王自己也不愿意啊，所以王跟祭司就说没有啦，我看吼啊，俄别以东就你了，就你了，你运回去啦。啊，我嘛不要躲骨砖啦，我骨砖嘛是死啊，无骨砖嘛是死啊，只好硬着头皮把约柜运回来。这是第一种可能状况。第二种可能状况呢，哦，可能就是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然后王告诉他发生这件事情啊，你就运回去。一开始不愿意，后来接受了。第三种状况是什么？可能大家都不愿意，所以他啊，看大家都不愿意，他就自告奋勇出来说：“我看这样子好了，你们既然都不愿意哈，我很谨慎小心，照着神吩咐的方法，先运到我家去啊，怎么样我不晓得啦，对不对？因为不晓得嘛。好，不管这三四种状况的哪一种状况，不管他是被人家命令的，还是心甘情愿的，还是被人家命令之后心甘情愿的，还是怎么样？总之他运回去了嘛。 各位，所以从这件事情啊，不管他愿不愿意，不管他把这个可怕的东西运回家，就是呈现出一种态度，他把顺服跟忠心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大家理解吗？即使今天王命你拿回去啊，各位，今天这里如果赖川道摸到死掉了，然后我们的教牧负责说，哎，某某姐妹，你把这个带回家去，你会不会拒绝？我不要了，不要了，真的不要了，我拜托你不要。哎，你真的不要的话，王也不会勉强嘛，再找别人嘛，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可是俄别语都运回去了，运回去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是后来才知道的。后来王一听说啊，哎，不得了啊，运回去他家都没事，哎，啊，不止没事，哎，神还祝福他的全家，哎，短短三个月，各位想想，什么样的事情可以短短三个月之内让所有的人看到神大大祝福你的家属跟全家？经文没有写，一定是很明显，不管是绝症得医治，还是病都全好了，还是关节炎全部都痊愈了，还是突然怎么样有钱呐，还是里面生很多小孩，我不晓得了，还是牛羊突然都好，这里没有写，反正就看得出来。好，所以俄别语东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第二种人拜神的态度就是完全的顺服跟忠心。这个顺服跟忠心啊，各位，跟他原来的心态不一定有绝对的关系啊。所以主耶稣讲过了一个例子，有没有？大儿子跟小儿子啊，有些人满嘴顺服啊，就像那个大儿子啊，父亲说今天你去田里做工作，大儿子说我去，结果没去啊。那小孩子有另外一种啊，那小儿子是另外一种人啊，今天叫你去，啊，我有办法去吗？我可能没办法去，啊，结果时间到了他去了，啊，所以主耶稣问我们大家，哪一个才是真正听父亲的话？所以神希望我们做什么？不管原来我们心中的内心你有没有踌躇，你觉得自己适不适合，你有没有顾虑？今天不是我们自认为信心很好就好了，不是自认为我是一个好信徒就好了。神看我们，看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真正把神吩咐的每一句话，也就是真理，把它实践出来。大家说是不是？这个就是结果嘛。所以俄别以东拜神的态度就是这样子。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请看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所以这个就是神希望我们具备的一个良好信徒的特质。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阿们。听命跟顺从，特别是神，还有旧约讲说要听神的先知，这也是神所喜悦的。我们有听命吗？我们有顺从吗？我们是这样在拜神的吗？不管原来我们心里面觉得这一个道理难不难，不管我们有多为难，我相信有时候我们为了实践圣经里面的神交代的话，我们觉得很为难，会觉得不容易去实行，会觉得不近人情。各位，圣经的道理常常是这样子，他常常会让我们觉得不近人情。什么叫做右脸打了左脸让他打？什么叫做抢了外衣的里衣也让他抢？这是什么傻瓜道理啊？格林多前书六章七节说，为什么要情愿吃亏呢？为什么情愿受欺呢？我都不是讲呢，欸，难道信耶稣要被他笑是笨蛋是傻瓜吗？可是各位，神不是要我们来教会追寻公理，就是大家认为觉得有道理的东西啊，神要我们来教会领受的叫做真理，而真理在很多人的生命当中会不近人情，甚至被人家看作是傻瓜。这样大家理解吗？会觉得你很傻，可是我们在神的眼中却被称为义，被神称赞跟肯定，这就是我们所领受的。我们再来看这里面第三种人的态度。什么第三种的态度呢？就是那一位大卫的妻子，当时的米甲。好，在十六节到二十三节，撒母耳记下六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不念了。我们看到米甲这一个人物，大家知道米甲的身份是什么吗？你在这里看到的，他是大卫王的妻子。那既然他是妻子，他的身份就是什么？叫做王后。 她不只是王后，不只是一国之母，她还是谁的女儿？她是扫罗王的女儿啊，她是公主出身的啊，她不只是 princess， 她还是 queen， 了不起了吧？了不起了，对，她就希望人家对她说她了不起呀、啊。可是我告诉你，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个米甲因为看见她的丈夫大卫这个王在众人面前踊跃跳舞，甚至因为跳得太用心尽力了，所以不小心啊，虽然穿了以弗德，露出了身体的一部分，怎么露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很明显，经文就心生轻视。我们不晓得米甲这一位我们信仰的前辈，一样是信徒，他对神的认识有多深。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什么？我们发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来想，我们发觉米甲没有忘记很多事。他的问题出在他没有忘记了。他没有忘记什么？第一个，他没有忘记王是他的丈夫；第二个，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以色列国的王后；第三个，他没有忘记自己曾经是先王的公主。所以他在拜神的态度是什么？他拜神的态度是：我当然的拜神呢，但是我要拜的体面、有尊严。各位了解小弟讲的话吗？我来教会侍奉，要侍奉的体体面面的，要有面子、有尊严、受尊重。所以当他看到自己的丈夫那副样子啊，你来告回那也是在请安的，你哪安呢？去数落他，去轻视他，他没有忘记自己这些身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好朋友，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里？你知道吗？不管你有没有已经在真耶稣教会洗礼了，我不晓得你的信仰有多深。我们在这里的唯一理由是，那一位至高无上、道成肉身的神耶稣基督，为你接近裸体，很惨烈的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就不晓得啊，怎么还有人那种观念来到教会服事？只要教会负责人在排，然后还说：“你若无先打电话给我问我会使袂使？你若无叫我的因素给我摆，怎么没有照我的恩师啊？你怎么没有先问过我？啊，你怎么这样就给我排下去？啊，再来啊，为什么我做这个工作？啊，为什么他那个做那个工作？”啊，为什么这样问？哦、我不晓得二重有没有，你们不要对号入座了哈、哦。啊，你们对号入座的话，等一下欢迎来小弟面前责备小弟，小弟一律立正站好，虚心领受。就是，啊，我们来教会，有一个神已经为你丧尽他所有的尊严，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各位。我们信仰有时候最大的问题，一句话解决，因为我们剩他不到十分钟了。来到教会啊，很多该忘记的你必须忘记，该记得的你要记得。信仰之所以会出大问题，就是该忘记的你却一直记得，该记得的你却忘了。一句话就是这样子啊。我们要忘记什么呢？不管你在外面是上万人大公司的董事长，月入上百万，还只是在路边收破烂的，在外面人所轻视的，你都要忘记你在外面的这些身份。不管你认为自己有没有被人家所尊敬，还是你在外面的家庭认为根本没有人爱你，大家都在作践你，你今天安息日来到神的面前，你这些全部要忘记。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吗？因为我们都是神所爱的，我们都是称这一位天父为父，我们都有一个大哥耶稣基督。来到这里，没有董事长，没有校长，没有教授，没有医师，没有乞丐，没有残废，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称呼，叫做弟兄姐妹，叫做同龄。你在外面有多少的伤心事？你有多少的难过？你来历了 想把它忘记，因为你来是要接受可喜乐的安息生日。可是你要记得什么？你要记得主耶稣对我们讲过的，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所以你要饶恕你的弟兄70个7次。我们常常该记得的不记得，该忘记的没有忘记，就在乎这些芝麻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告诉各位，我绝对不轻看啊，进到教会来还穿着拖鞋，全身充满尿骚味的，我恨不得外面所有的这一些不是信徒的人都把他叫进教会里面来，听到神大好的消息。我会蹲下来帮他们洗脚，我会牵着他们的手去上厕所。来到神面前就是这样子啊。可是弥迦的态度呢？来到教会还要注重我要做什么工作才是台面上的，才是体面的。我曾经到一个教会去遇到一个长，我刚到那个教会，像今天来到二重第一次一样，我不认识那边的人。我要领会之前进了厕所，看到那里有一个老弟兄趴在地上等待录泰鲁瓷砖，然后我以为他是管理员啊。哎，这位老弟兄辛苦了辛苦了，你怎么这么认真？这是你负责的区域吗？他抬头给我看一下，啊，你团的哦，哎，我说不是嘞，我说哦，因为有些地方没有管理员，就责任分配区域嘛。然后说那你是管理员吗？不是哎，我说啊，辛苦了，你这么有爱心。我去领完会一介绍才知道他是长老。那个地方啊，他们没有管理员，那个地方是有另外人责任分配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到教会来是什么态度？我不晓得，哎，你们不要对号入座哦。我今天第一次来的话不认识哦，我不晓得这里没有管理员，没有责任分配。不要看到这里就说，嗯，啊，见那拉萨，这上面人负责的，这上面人负责的，这是我们家。各位知道吗？我在家里面，我儿子如果好胆敢跟我说，我说你那个杯子麻烦收一下，然后他只要跟我讲说那个又不是我喝的，他就皮在痒了，你晓得吗？我这样讲大家理解吗？这什么态度啊？这不是你家。我说，欸，地上有纸屑捡起来，他马上以前的反应，哎，欸，不是我胆的啊。没有啊，这里是神的家，哎，来到这里不分贵贱，不分贫富，不晓得你出身如何，不管你现在怎么样，我们叫做弟兄姐妹，我们同有一个天父，同一个大哥，不是吗？我传道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啊，我就是你们的弟兄。所以看到什么，与其去追究是什么，然后要负责人注意去提醒谁，不如我们赶快拿起布来擦一擦，赶快把那纸屑捡起来，捡的时候还感谢主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捡，因为神在天上看了啦，是不是？这样我们教会就有家的味道，是神的家。弥迦他的问题出在这里，所以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一辈子神不让他生养，因为在3000年前啊，一个妇女能不能生养在当时被看作是荣辱相关的事情，神很不喜悦。那相较呢，她的丈夫呢，我们看最后一个人物，就是这里面第四个人物大卫，他就不一样了。所以大卫我们简单讲，因为时间到了，他有四个拜神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第一个态度在哪里呢？我们看撒母耳记下6:1-2，撒母耳记下6:1-2，第四个人物大卫。一节二节告诉我们，我们不再读了。所以他领着所挑选的人30,000，然后又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去做这一件重迎约柜的信仰大事。所以我们发觉大卫拜神的态度，第一点，他不只自己来参与侍奉、参与敬拜，他还懂得去率领、带领其他的人一起来敬拜跟服事。一二节在讲这个啦，大家知道了吧？不止我自己拜神啊，我还愿意去带领、影响、率领其他的人一起来供奉圣事，一起来参与敬拜。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今天每一位叫做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可福音16:最后嘛，15节。我们今天不只是今天信耶稣就好，不只是来守安息啊， 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我们要传福音给其他还不知道了，即使是那些信心已经冷淡的弟兄姐妹，还有那些慕道朋友，把他们拉进会堂，拉到神面前，一起来参与敬拜，参与服事，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新约圣经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抱歉时间到小一部翻了，但是我念你们抄下来，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怎么说呢？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们传扬神，神赐我们这些智慧，让我们劝诫教导，把个人，就是所有的人，不管是主内的，不管是没有信主的，对我们有误解的，排斥我们的人，借着神圣灵的帮助，把他们引导到神面前。这是主耶稣的做法，这是使徒的做法，这是先知的做法，不止自己服事，还引人服事跟敬拜，这是神喜悦的第一种派神的态度。那第二种呢，我们发觉大卫对神拜神的态度怎么样，我们看撒母耳记下六章第九节，六章第九节啊，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反应了，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好，所以第八节中间说大卫心里愁烦，第九节大卫惧怕耶和华。那为什么心里愁烦？因为乌撒那件事嘛。所以大家看到第八节那个地名啊，比列斯乌撒是什么意思？希伯来文比列斯乌撒就是乌撒的违背啦，违背神的吩咐，违背神的命令，用自己的方法在服侍神。乌撒的违背啦，比列斯乌撒。哎，大卫心里愁烦，他又愁烦又惧怕。所以呈现出大卫啊，至少面对神的处置以及神的应对，他是敬畏神的。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很多基督教派的朋友，我不说我们教会的，我看其他所有基督教派的朋友们，这里面有一些人格者，有一些信仰很敬虔的，有一些非常热心的，这些长老、传道者或是这些牧师，有很多执事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也常常告诉他们。你们传的道理常常有一点，你们认为我们真耶稣教会好像是古板的，是守旧的，是传统的，不对耶。因为圣经里面根本没有创新，也没有守旧，没有古板，有没有新潮啊？圣经里面只有一个原则，有没有照神吩咐的去做，这样子而已，是不是？只有这个 standard 而已啊，哪有分什么守旧古板，哪有分什么新潮创新啊？没有啊。那现在就来讲了，有没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呢？那其他教派的朋友常常说，主耶稣爱我们，我们爱耶稣。各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好朋友，我们有没有想说主耶稣爱我们吗？爱耶稣有没有啊？没人点头啊，晕倒了。有啊，我们也是讲主耶稣爱我们，我们爱耶稣啊。可是我们在爱神的同时，纪念神的慈爱跟怜悯的时候，我们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新旧约圣经一再提醒我们的，叫我们要敬畏神，是不是？各位，你把这三个字查出来，你知道新约圣经提到多少遍吗？连主耶稣都在讲。所以主耶稣讲说，不要怕那个会杀你身体害你性命的，唯独要怕那有权把你丢在地狱里的，就在叫我们要怕神啊。希伯来书说什么？我们的神是烈火。另外一位新约的经文告诉我们，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还记得吗？都是新约的经文啊。我们又敬神，又爱神，又畏神，就是怕神。因为怕神，所以会很在乎神的喜好，在乎神的事，在乎神的非，因此以神的事跟非成为我们新的人生标杆，作为我们生活的标准。我们个人的是非喜好不重要啊，因为每个人喜好是非都不一样啊。我们不能照着我们心中所行为事的去做决定，怎么辩论永远辩论不完的啊。我们要讲的是神的是跟非，所以大卫值得我们参考的，就是他这件事情敲醒他了，他愁烦，他害怕。可是他的愁烦和害怕正应验了另外一句话，新约的经文就从这里面生出不会让他后悔的懊悔来。还记得这个经节吗？有一种懊悔是不会让你后悔的。各位，懊悔是喜乐的吗？你会同时又懊悔又喜乐吗？懊悔就是心里愁烦惧怕难受嘛，对不对？ 可是有时候神让我们面临这种状况是好的啊，为了让我们去省察自己，调整我们的信仰，让我们能够有不会后悔的懊悔。大卫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第二个拜神的态度就懂得敬畏神。第三个他的态度在哪里呢？我们看回撒母耳记下六章十二节。所以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阿们。各位，从十二节你有没有发现大卫这个人，我读了上百遍哦，我用一句台语形容，我觉得比较贴切的，囡仔性。那现在说一个人囡仔性哦，好像是喜怒无常，很难掌握嘛。我说的囡仔性，要对着耶稣讲过的一句话，所以在天国里正是小孩子样式的人。主耶稣讲的小孩子样式，不是腰八叉。主耶稣讲的小孩子样式，不是哦，喜怒无常。是非不分，小孩子在强调这小孩子的样式，一个比较重要的特质叫做单纯，而且不只是单纯，单纯到什么程度呢？各位，我简单讲一个例子，因为时间超过了。你有没有看到两个小孩子在那边打架，在那边吵架？哇，不晓得什么事情，只是因为他不小心碰到他了。然后我们的孙子啊，我们的儿女、啊，怎么了？怎么了？我不跟他来往了，我不跟他好的啦，坏蛋！哇，哭得很惨啊，信誓旦旦，我绝对不跟他来了，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结果等一下，对面那个小孩子拿了一个麦当劳过来，对不起啦。等一下就说，哎，你不是不跟他玩了吗？没有，我哪有讲过啊？你要跟他玩吗？要，我今天晚上住他家。哎，小孩子啊，解怨很快啊，有没有发觉？我用解怨啊，因为新约圣经在讲什么？末世的人有一个神很不喜欢的个性，叫做不解怨，不解怨呐、啊，大家理解吧？没有时间不解释的，怎么样不解怨？我们越成年的人越有一种惯性，让自己的情绪跟思维想要保持一贯性，这固然是一个好事啊。有时候你为了保持那个情绪在一贯性里面，你会变得陷在当中难以解怨哦。我举一个例子，我临时想到一个例子，我在某一个教会注目的时候，我知道一个弟兄。然后他很注重真理，他来问我说：“传道怎么样？我可以实行真理？”我就跟他讲：“主耶稣说，你要献祭之前，想到若有弟兄得罪你，先去跟他和好。和好之后，你再来献礼物。”还记得这一段经节吧？结果他说：“好好好。”我就说：“那你觉得你以前在教会得罪过谁？”他就说：“谁谁谁，数了三个。”然后就说：“那你愿意听神先知的话？”或神的话，你私底下去跟他们和解，不管是他先错还是你先错，你先去跟他们说对不起，请他原谅，接纳你。他照做了。可是我简单一句话，因为这个见证，他做了，两个接受了，一个发生什么事，一个打电话来给我，传道，某某人来找我，跟我说叫我赦免他，跟他解怨。我说哦。是你叫他来的哦，你多管闲事做什么？我照真理劝勉弟兄解怨，他叫我多管闲事，也就是他不接受了。没来求话是呢，我不需要了。各位，我们是这样的人吗？想想自己活到现在，不管50年、60年、70年了。我相信一定有人说话得罪过你，一定有人做事伤害过你，不管他是有意或无意的。可是还记得主耶稣讲过什么话吗？你的弟兄若得罪你呀、啊，一定是得罪你呀、啊，不是七十个七次，70个七次是什么概念？不是490哎，70个七次就是说，对方根本不会悔改的嘞。同一个错误还能犯70个七次，你觉得这个人有救吗？不用70个七次的。我跟他讲3次，他都不改，我都觉得这个人没救啦，你了解吧？没有啦，主耶稣的意思不是要你去评论他有救没救，主耶稣在乎你啦。他就算永远不改，他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是有心的还是故意的，那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一直赦免他，一直原谅他，重点不在他，而在你。即使他永远不会改。现在很多人啊跟小弟开条件呢，传道要我去跟他和解，可以呀、啊。你先叫他答应我，以后不再犯这个错误。我说我办不到。 因为主耶稣说人会犯70个7次，他要改是圣灵动工啊，那是神迹啊，大家理解吗？他愿意改是神迹啊，我怎么可以跟他讲条件说他答应不会犯啊，他那种答应都没用啊。我告诉各位，你们觉得有用吗？没有，因为连我自己都很难改啊。不用不用答应啊，但是不管他有没有改，他有没有答应，他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责任就是不断去赦免他。所以我在讲不解怨啊，不解怨是一回事，不肯受安慰又是一回事。也就是我们习惯把我们的情绪一直维持在某一个轨道上，我们把这个视为成熟，成熟的一个特质，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回大卫，大卫前面还怕得要命，还心里愁烦，有没有？一听到说哇，神赐福俄别以东三个月赐福他们家，哇，太棒了太棒了，他马上高兴起来说赶快赶快把约柜运回来，那有这款人。各位，我告诉你，神就特别喜欢大卫的这一个特质，他之一的特质。你看大卫常常这样子哦，他不是不会犯错，有没有发觉？他不是不会犯错，可是他至少有两点神非常喜欢。第一个，他永远不让自己离开神的面前，他就像狗一样被踢出去，他还爬着回来，爬到神的面前，我不要在人的手中，我要在你的手中。第二个，他其中一个性质很像小孩子一样，他有时候不知道错，真的犯了很大的错误，先知来告诉他，谁告诉他这是你的错，他马上说啊，这就是我的错，然后他真的会想改啊。可是我们常常不是这样， 我不敢说我们在做诸位，连我都觉得这样很难。所以他第三个特质啊，知悔改而行正道，是出于他的这个我们叫做单纯哦。旧约圣经一直把这个叫做正直，没有诡诈了。旧约经文你们读到所谓的心中没有诡诈，心中正直，正直就是信仰单纯啊，不考虑我的个性，不考虑难不难改，不考虑这些对不对，反正神说对就是对，该改我就改，这个叫做正直啦，不是一根肠子通到底，话随便乱讲，不是这样子啦。好，大卫的第四个最后一个特性是什么？就是13节到15节写的无我尽力的服事。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了他在迎大约柜进大卫的城，他极力的跳舞，跳到甚至没有注意到那些细节。他没有注意到，不是故意的，不是忽略啊，而是因为他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去服侍他的神，是不是？各位，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这样子吗？我们常常顾虑这个，顾虑那个，连祷告都要考虑我的姿势漂不漂亮，声音好不好听，有没有气质。各位，这样求圣灵很难求到圣灵充满呢。大卫啊，无我尽力的服事，对照他的太太米甲，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拜神态度。抱歉，时间超过了，我们早上就见证到这里。希望这个内容作为小弟跟大家彼此的勉励，我们一同来吟诗赞美神。